好，我们大家我们可以再讲半个小时吧，因为这个每一次我要把时间太长的话，这个文件不好传递，所以说稍微我们可以分三次来讲，大概总时间接近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569卷第六分，法性品第六，我们讲的第三讲，前面的这一部分啊。好，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一部分，佛在讲这个法性的这一部分，看下一段。他说这个菩萨呢，在修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法性是他的根本依据。这讲他说此菩萨复作是念，继续有这样，就是说菩萨围绕这样一个，当他用知道这个法性这个东西，他怎么去就是用，就在脑子里边怎么去用，你怎么样的正，我们讲正思维嘛，对吧，八正道，正语正业啊，正见啊，就是你要有正见，有正思维，就是我们的心平时应该涌现什么样的真正的法来保证我们的指引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这样一个历程，那就是这是正思维，就是说这个般若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边显现出来。好，他是这样讲，他说复作是念，他说法性离相，对吧，诸法离相无二无别，就是说法性的这个离是什么，是离就是清净，对吧，就是远离一切的干扰，远离一切的生死，就是法性的这个本身的清净之相和所有的法的这种清净之相，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吧，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对吧，也就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对吧，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五蕴它本空，对吧，五蕴的空性就是空性的空性，就是法性的空性，就是法性的空性，也就是说五蕴的寂灭性，五蕴的清净就是真知真正的清，就是佛讲的，就是佛性的清净，就是佛性的清净。所以说这讲法性在诸法的离相，这就是和法性的离相是无二无别的，是吧，诸法的离相和法性的离相是无二无别的。因为诸法的离相就是法性离相，法性离相即是有情离相，我们看诸法法性有情，也这个诸法呢也可以指，当然我们用我们现代人来讲也可以指外在的这个万物，天地万物，对吧，也就是我相和法相嘛，对吧，但是也有我性和法性，对吧，我相和法相破除了以后就有一个平等的我性和法性，那我性呢就叫涅槃性，就叫佛性，就叫一念不生，对吧，或者一念相应会，那么法性呢就指的是诸法的涅槃，对吧，就是这个法界的这种涅槃，或者有情的其他外在的有情的涅槃，所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这有情离相就法界离相，所以我们看有情的清净相和法界的清净相，法界离相即诸法离相，如是离相求不可得，所以这段话非常绕，但这段话非常的究竟和圆满，非常的究竟和圆满。我们再看回顾一下，就是说他说法性的离相和诸法的离相无二无别，然后呢诸法的离相就是法性的离相，法性的离相呢也是有情的离相，还有就是众生的这个离相，是吧，众生的清净智慧，是吧，有情离相即是法界离相，法界离相即是诸法的离相，是吧，所以说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离相呢，这个离相就是说远离客尘烦恼，远离一切心识幻化的这种相，这种清净之相呢它本身呢又是求不可得，求不可得。法性真如有情真如，对，我们看法性真如和有情真如，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无情有性，就是说比如说草木或者这个瓦砾，对吧，这个砖头瓦块，这个山川大地，他们有没有佛性呢，他们有，他们的清净佛性和我们众生的清净佛性是一样的。所以说传统中传统佛教里面有这个 无情有佛性，就说你说有情这些东西有佛性，那么无情之物有没有佛性呢？这里面叫无情有性，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个大乘的这个说法，就是无情也有佛性，对吧？无情也有佛性。实际上人就是个无情，但人你身上这个四大就是无情嘛，就是我们身上这个地水火风，我们身上这个原子电子这细胞这些，我们身上这些东西和自然界是一个东西，是一样的，你每天维持的是来自大自然的东西。他说无情真如和有情真如无二无别，有情真如和法性真如无二无别，法性真如和诸法真如无二无别。那么这些整个无二无别如果都通达了以后，就成一个圆满的一真法界。这就是佛智之见，在佛眼里边看到的。这个佛智之见呢，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佛为佛与佛能究竟诸法实相，就是所有法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对吧？这些都是这叫实如是，对吧？如是。那么另外呢，《法华经》也讲到，他说，在佛眼看待这个三界的时候，它是非如非异，这既不是真如，也不是差异相，就是说他不以三界而观三界，就他不是三界内众生的这种看法看到的三界。所以说他也不来不去，对吧？佛看这东西没有来去的，这就是佛之之见，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所以说呢，法性真如和三世真如不相违背，过去真如未来真如不相违背，未来真如现在真如不相违逆，现在真如过去真如不相违背，三世真如，对吧？就是说过去现在通达一切法，通达一切时间，对吧？时空通达一切众生的差别，从我们个人来讲就通达我们的生死昼夜，对吧？通乎昼夜变化，通达我们的比如说你的生老病死啊，你的妄念啊，你的快乐不快乐，这些它都是一个清净法，对吧？它都这些法本质上都是清净的，都没有来去的，对吧？没有来去，它不相违逆。就所以说三世一念，一念三世，一念具足万法，就是你一念相应会相应到这个真如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一切法都是清净的，还是这样的。三世真如就是蕴界处真如，蕴界处真如即是染净真如，对吧？染净真如即是生死，对吧？生死涅槃真如，生死涅槃真如即一切法真如，对吧？生死涅槃。所以说他这个平等法呢，你看我们在就说菩萨的思维，就菩萨的智慧和境界是用这种语言所描述出来的，所描述。但是我们现在是通过这种语言隐隐约约的去理解，去感受，去理解一点这个那个智慧的那个样子，对吧？那个智慧的那个在这个智慧中怎么来看待这一切呢，对吧？怎么来看待这些法呢？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再继续来看。实际上这些文字也是一种观法，对吧？它到你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这个文字呢既是一种方便法，也是一种观法，就是它真正的去修行的是它就是用这种智慧来观的。但这种智慧它并不复杂，它本身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念或者就是一个见，用这个东西来观破一切法，它不起作用，它在就像一个刀，他锋利不锋利，切西瓜的时候他也可以切，他切削铁如泥，对吧？他切去切割石头，他也能显示他的东西。那所以说他本身放在他就没什么用处的，那他的一念智慧清净慧也是这样一种作用。好，我们继续看佛讲这个真如，他说实际上后面实际上是讲有这段后面一段讲这个真如观，就是说真如观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如何观察真如，另外就是说如何以真如智慧观察诸法，对吧？如何以真如智慧观察诸法，这一个方面的这种观。他所以说佛讲后一段，他说真如呢，他叫无异无变无生无灭自性真实，对吧？这真如是这样的，以无争故说明真如，无争，无争就是说没有顺逆。无争就是说任何东西就叫无碍，换句话叫无碍，无争就是我们心里没有争论，没有这种怀疑，没有冲突，对吧？没有任何戏论， 也没有任何烦恼，对吧？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障碍，就是心的这种清净。当然，心清净，你的法是清净，你见闻觉知也是一种清净，对吧？仿佛你生活在佛国净土之中一样。那这个呢叫无争。所以说呢，慧思大师他有一个叫诸法无争三昧，他这个无争，他修行人他就是一种三昧。他诸法无争，看到所有的法都是清净法，都是一向，都是平等，都是清凉，那这叫诸法无争三昧法门。当然这个慧思大师的这个这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一篇，对吧？实际上就是法华三昧，他从法华经得到的这个智慧，然后呢把它变成这种活的一种修行方法，对吧？活生生的一种很生动的修行方法。所以说他无争，故说明真如，对吧？因为这个真如，他自性清净，但所以说他是他和一切法是通达无碍的，没有冲突的。然后呢，如实之见诸法不生，对吧？诸法虽生，真如不动，对吧？就虽然诸法它有幻化的变来变去，但是真如是不动的，对吧？真如虽生，诸法而真如不生，啊，这里边非常深奥，就说，真如虽然它可以生诸法，但是它自己呢又不生，对吧？它自己又不生，啊，是名法身。那么从更深层次，所以说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一段呢，这样层层递进，从这个菩萨做试念，就是说，实际上是对这样一个般若智慧的一种一层一层很深入的一种剖析，或者一种观法的一种层层深入的一种观照，般若观照，对吧？就行深般若，以智慧观照一切法的时候。他说这叫法身，对吧？这叫法身。你这观真如就是观法身，对吧？清净不变如虚空无等等，一切三界唯有一法所能及者，对，就是一切三界里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他比拟，都不是他。同时我们看后面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遍有情身无异等者，无与等者，对，遍有情身，遍有情身，所以说有人说，哟，身体里边有个佛性，长得像大拇指，或者长得像一颗明点，在我们的什么地方，对吧？第七识在肚子里边，第八识在心脏里边，等等，这些说法其实上不符合经教，对吧？它是遍有情身，对吧？无与等者，对吧？但是遍有情身就不是，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变身的，在他身体的每个地方，对吧？那么另外呢，他比如说大象，他也是在大象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边，对吧？那如果说细菌也在这个细菌的全身体里边，那就是说人就六道所有众生他都有这个东西，对吧？都有这个东西。所以变有情身，所以说如果你把真如佛性如果对象化，那肯定是个异端。所谓异端什么意思？因为真如佛性，它实际上它就是没有形象的嘛。你如果把它说能感觉到，然后能够有个什么样子，或者有一种光明，自信光明。有的人说我开悟了，我看到我心脏中，或者我看到有一种明点比太阳还亮，那个这个是典型的印度教，就是外道。外道教讲的神我就是这样的，但这里边实际上它是生灭法，它是微细生灭法。刚好是无明的一种精细表现而已了。所以说有人讲儒学讲生生不已，对吧？上天之德好生，的生生不已，无生无朽，对吧？无目不已，这个讲这个儒学这个生生刚好是无明，生天圣地，神鬼神地，对吧？这样刚好是无明，就是无明的妄动，无明妄动。这个并没有，因为般若的思想是在从根本，从一开始到终结，就贯穿整个过程。且他可以说无始无终，另外呢，他一切东西，他就是动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就是不生不灭的东西。所以你如果从生生不已的现象中，你必然有生灭的变化和痛苦。 所以说这叫遍有情深，无语等者。那遍有情深也遍无情深了，对吧？遍于山川河流，对吧？那个空气，对吧？岩石等等，遍于星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如果观察星系的是宇宙也有生灭，对吧？宇宙它这个这个星系啊，它地球啊，每一个比如说太阳系啊，地球啊，这生物啊，生态它都有它的变化和生灭。比如说我们说有人经常讲入定，什么叫定呢？其实没有什么定的，你怎么定就是不定，你动就是不动，动就是不动。为什么这样说了？你如果你现在你一个人你躺在床上不动，对吧？用现在的这个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天文物理学天文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地球，你地球你在动嘛，对吧？地球你在绕着太阳在转，一年转一圈啊，这公转嘛，它还有自转，一天转一圈这是自转，对吧？然后绕着太阳一年转一圈是公转，对吧？就是自转和公转，自转和公转都是从西往东的，从北面看是从西往东的。那这样一个转，就是你一天你就睡在床上不动，你其实上你这个地球一秒钟就已经跑了30公里了。就地球绕着太阳每秒钟是30公里在运动，但是呢太阳系呢又绕着这个银河系在转，在银河里边它也转动，太阳系呢每秒钟是230公里。那也就是说你把这两个速度加起来，你睡在床上，你在地球上，你每秒钟你就跑了260公里了，每秒钟就260公里。那如果把银河系再绕着宇宙更深处的运动加起来的话，就是900公里。就现在我们从科普的这个知识就可以知道，我们人就地球上任何不动的东西，它实际上它在这个宇宙间，它每秒钟是以900公里的速度在运动，也就900公里的速度在运动。那所以说呢，这个动和不动，但从佛法来讲，什么叫动，什么是和不动，它实际上都是一种戏论。但是这个测量这个一个数据也是我们人构造出来的，对，我们人类构造出来的东西，我们人类的知识体系通过观察通过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不是真实的究竟的，其实上是肯定是不是真实和究竟，但它是一种方便，对吧？它是一种方便，它正好呢验证了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从身体的感受这个动静的一种相对性，对吧？或者它的一种虚妄性，它的虚妄性。好，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它是自性明净。我们看这个佛性，它讲清净离垢本来不染，自性明净，对吧？光明清净的自性不生，自性不起，在心意识非心意识。哎，这些我们看这些话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联想到六祖坛经里边讲何其自性什么本自清净的，何自清净自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不生不灭等等这些，对吧？这讲自性不起，自性不生，在心意识非心意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心意识非心意识。所以有的人经常说我们的妄想到底是什么，对吧？他要把妄想要全部消除掉，他要消灭妄想。其实妄想里边就有自性清净，就有那个不妄想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对吧？你怎么样能够这样一种妙观察智，对吧？你怎么样从一刹那这个智慧能够现前的是，当你知道这个妄想是个妄想是那个东西，你这个妄想就不妄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其实一个修行的关键，我觉得大乘佛教修行关键可能就在这里，就是说在心意识而非心意识，而非心意识。性即是空，对吧？那它本性是空无相无愿，对吧？大乘佛教讲三解脱门叫空无相无愿，对吧？空无相无愿，遍虚空界诸有情处一切平等，这不光是所有的众生，而且遍虚空界，对吧？整个一个法界到处都是，是吧？一切平等，无量无边，不异不别，非色受想行识，就不是五蕴，但是也不离五蕴，不是五蕴，但是也不离五蕴，不离受想行识，不是四大，但是也不离四大，对吧？非色受想行识，不离色受想行识，非地水火风 但是也不离地水火风，是吧？然后呢，无声不离声，对吧？他虽然无声，但是他也不离声，对吧？虽逆生死，不顺涅槃，对吧？虽然逆生死，但不顺涅槃。眼不能见，耳不能闻，对吧？眼你也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鼻不能嗅。所以说，有人说眼见佛性，眼见佛性，看到狗啊在动啊，好像有个隐隐约约有个东西，就像一个看到了一个，就像你会透视，你看到一个汽车里边的发动机，对吧？或者你看到狗里边，或者我们人类的这个心脏里边都在动啊，然后这个人在动啊，但你永远只能看到一部分，对吧？耳不能，就是所以眼不能见，耳不能听，鼻不能嗅，舌不能尝，身不能觉，意不能知。不在心意识，但是呢又不离心意识，虽然说眼睛不能看，但是呢它和眼也有关系，它也在眼睛里边，对吧？虽然说耳朵不能听，但它也在耳朵里边，它也在看里边，也在听里边，但是看不到听不到，对吧？为什么看不到听不到？因为看和听本身就是它，对吧？它自己怎么能自己看自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这一段呢，就对于真如他讲的很细，从理上讲到事上，讲到五蕴，讲到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讲到这些的，这些都是为了使我们明白或者能够感受或者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性，对吧？什么是真正的佛性。所以既然舌不能尝，胃不能鼻不能嗅，眼不能见，对吧？有人说眼见佛性，说我眼睛一睁看到了佛性啊，我在万物里面看到了佛性，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小心了，就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对吧？是不是真是这样的。所以说禅宗里面有人就是说他突然扛了一捆柴，突然这个扑通一声，这个柴这个柴火这个砍的这个柴掉在地上，他说扑通一落地，他说然后呢好像这一下使他开悟了，他说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对吧？他说哎呦，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但是后来的禅宗祖师说，如果说一个学佛的后代学佛人听到那一首偈子说，哎呀，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然后他好像觉得我在三川地里，我的眼目所处之处都是佛性，他这样的人肯定没有开悟，他没有，他只能看到了一点点东西的，他没有真实的开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这一念顿现对他来讲已经非常殊胜了。也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境界和感应在里边。所以说如果从修行的这样一个历程来看的话，可能你的思想的理解的这种过程，因为你理解会对你也产生一种快乐，对吧？你知道很多东西是一种很快乐，另外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但这些呢其实都只能是充其量是一部分，它不能是真正的佛性了。所以说不在心识，但又不离心识，正是因为不离心识，所以我们才能参嘛，对吧？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知道它，它和我们也有相关性。哎，所以说这个呢它就叫法性，它是这。所以说我们前面看这个真如观讲这个法性，它所以这个叫法性。佛继续讲，他说下一段，他说所以这个叫法性，他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以通达此法性。正是由于你通达，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时，我们现在还没有。你要通达是需要修行的，对吧？需要立誓练心，需要六度万行这样去修行才能够通达它。当你知道时，并不能等于通达，对吧？他说，哎，你这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能通达这个法性，所以他的修行才清净，能与三千大千世界，诸瞻部洲成意聚落视现色身。这个境界呢，它能够在三千大千世界许多地方去现身，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叫普现色身三昧，普现色身三昧，普现色身三昧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所有的法里边看到法性，对吧？普现色身三昧，有一种说法，就说到这个三昧实际上是药王菩萨嘛，他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然后呢修法华经，他证到普现色身三昧。有一种说法，这个就是真正的大乘菩萨初地的菩萨，他有这种境界。 普现色身三昧。他这个色身者，但他现这个色身者，非色非相而现色相，虽非六根所行境界，而化有情，常无休息。唯说此身无常无我，是苦非境，知住有情有寂静性过，为示现无量种身，方便善巧，令彼度化，令彼受化，知一切身都无作者，亦无受者，如木石等。他现这个身就是机关木人，所以说，经常有一种观法，就是禅宗讲这个机关木人嘛，就看到所有的众生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的，就像有机关木人，就在业力和烦恼的推动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就像看到灰尘一样的，看到这个扬尘一样，或者看到海市蜃楼一样的。那般若经里面讲这个梦幻观，如梦如幻，如鼓响，对吧？就有空谷回音。等等，那当然也有关五蕴的，比如色如巨墨啊，食如幻化呀，受如水泡呀，等等这种观法。但这个一定要在很清净的时候去观，而不是想象，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些东西的变化。所以说他知道这些以后呢，为有情说清净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看真如观后面他就得到了普现色身三昧。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几段这样一点点我仔细分析的话，它实际上是实相三昧，就修行真如的修行般若的这个深般若菩萨他的修行方法和他慢慢所证到的境界，对吧？他最后呢，他去度化众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法性，得到自在，无有一动而起智业。就他虽然没有动，但他的这个就是度化众，他是化身嘛，对吧？他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他就开始启动了。游戏神通，种种视线，对吧？种种这个化现，安住自在而能视线种种威仪。虽然他没有动，但他也能够在许多地方显示出他的化身。自在能去一切相智，悉皆通达一切法性。佛继续讲，后面讲啊，就讲他后面这个修行的这个果。他说：“深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自在，无尽相，对吧？也就是说你，他修行到一定程度，他得到大自在，对吧？可以有大的这种变化。他是就是无穷无尽，遍一切处无色现色，在无色处现色，自在遍观诸有情心，见如实心性。也就他可以观察一切的有情。”他的心，看到他的心性，对吧？看到他的心性，看到众生的佛性，对吧？自在，自在就是他可以自由自在，他可以，当然自在也可以说他本来就在，对吧？本来就在，自在意念无边无数劫，相续不断，自在变化，住解脱相，自在漏尽。那我们看实际上就是说，五眼六神通，对吧？这些，唯有情故不正漏尽，自在出世，是圣智境，自在甚深。声闻独觉不能测量，这讲菩萨所证到的这样一种智慧功德和神通自在，他自在坚牢，魔不能坏，对吧？二乘不能够知道他的智慧境界，魔不能破坏他，做菩提座成就佛法最为第一，自在随顺转妙法轮，自在调化一切有情，自在受位得法自在。这个受位实际上得到灌顶位，对吧？最终呢就成佛。所以说呢，这我们可以看这个菩萨在修行的这样一个修行般若法门，他的智慧观察的方法，智慧观察的境界，从法性中如何来观察诸法，观察众生，观察烦恼，观察佛性，然后如何来修六度万行，最终呢得到他的一个成就，对吧？最终得到他的成果。所以说般若，你要理解般若，从它的体相用，从它的这样一个修行的方法和历程里边，就把它变成真实有用的东西，或者变成圆满的一种观。圆满的观就是说，幻和真，对吧？这些都是法住法位的。这是一个讲这个观法的一段。那我们今天要么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时间差不多了，好，那么就这样，谢谢大家。